好，现在来看661页。刚才有同学问到啊，那个我们说坛啊，坛呢有声三、口四、意三啊。那从不妄语啊，那另外声三的杀盗淫又是放在哪一个区块啊？对不对？我刚才有问大家，就是声三的这个杀三大三啊，那声三的话，这三个区块要放在哪里呀、啊？那同学们就在想不出来啊，就后来想，他说那一文字他总算看懂了，原来啊声三一直到口啊四的这个妄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基本信戒的前面都是在坛，就五戒，五戒前面除了不饮酒以外全部放在坛啊，他说他看懂了，可是他又说那后面不二口啊，为什么不二口不放在布施啊，不是也算是不给人家无畏施吗？我说不一样啊，不妄语这是很大的事情的，你把那些什么的基本信戒问题，那二口未必是他说的东西是实话，可是你可是耳朵听不顺，他没顺咱的意，没顺咱的心，他不见得是差的。那他就会说真的是这样。我说古代呀、啊、有一个大师啊，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如果今天他要收徒弟，他可以选择的话有四种人让他选，最最好的他当然要收心的，本身这个心好的，而且他能够收罗软语又能够善言的人，对不对？这就是一。好啊，这是一。那请问一下，那二呢？如果你说啊一个人心好啊口不好不算是好的，那他算是坏的，那这样这个人应该把他摆很后面，对不对？是吗？不是吧？请问你二要放哪里？二啊，二是说这个人心好，取别要供你啊，这个人还算是好人呢、欸，这个算是好人呢、欸，他不是大好人呐、啊。就是说，我们记得师父他说啊，就是我话又再写另外一个字给你们看哦，就是他讲啦，有这么一句话很流行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心好，但是如果口不好，这个人不能算是好人。这句话我们成立，对不对？以我们的图来说，一个人心好，他口又好，他绝对是好人，就是我们的一，就是说他的标准呢，这句话就是强调说，请各位要注意，一定要心，他有要求你要做到。为什么这个人一定会自己跟上呢？为什么一定要他要心好，而且他要什么口好？请问一下，可是问题是来啦，我们把这句话换一个方式说，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心好，而且口又好，这个人一定算是好人嘛，对不对？好，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心好，但是他的口不好，请问这个人能不能算是好人？当然最好的就是心好口好嘛，对不对？然后他但是有一句话是说，如果这个人呢心好呢，怎样叫我这样反过来啊？你讲哪里嘛，你能不能比清楚到底我要怎么讲，然后我逻辑被你打乱，你要讲出一个逻辑啊，你把你的理由说清楚。
不是说心好口不好的那一条的上面有了，所以是不是这两个心好口好的位置换一下？
口不好心好，跟口好心好不是一样吗？你说清楚啊，哪一条啊？
不是，我是说刚刚上面已经有一个人心好，那口不好，那不能算是好人，所以如果还要再举例另外一种，
我们也要举例啊。
谢谢。
不是你要说什么，你快点说清楚，我现在跟你杠上了。我上一次已经有提过，除非想得很清楚，要不然 你要弄清楚人家的逻辑，要不然就不要讲，对不对？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蓝色的字，这个是一个前提。我们现在针对蓝色这句话在做讨论。如果一个人他是心好，但是口不好，这个人能不能算是，这个人不算是好人？这句话一般人都在用。所以说这句话，这个如果一个人心好，而且口又好，这个人算是好人，我们都同意，我们都同意，这个没问题。然后，但是问题说，如果我现在问的是一个 Q， 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提出来的，如果一个人心好，但是口不好，这个人能不能算是好人？这个应该是，这个答案我们应该会把它说 yes 吧，他至少比心恶的人好吧，对对，他也比心恶恶口的人好啊。所以说啊，那个大师啊，这个大师的徒他就说，一个人心好又能够说好话，当然是我的大好的弟子啊。但是如果人这个人呢，他只不过呢是什么会说好话，但他心很恶，我把他列为四。他说啊，那种人就是他坏到里头我都看不出来，而且还会让人家都 confuse， 会带坏人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口好不是重点，他说这个人心好不好反而列为这个大师他说他的重点。他说如果真的是口好可是他心不好，我反而会怕他会让我的身团混乱。所以说当他一个心差口又差的人，他说他还比较，我还知道怎么去防范，大家也知道去防范他，他还让人家知道他是坏的，清楚了吗？所以说林秋啊，我要讲的 key point 有没有问题？现在以我这句话来说，你还要不要改字吗？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原来的这一句蓝色的话，我们用同样的话来去说，这样才能够知道说重点。他这句话绝对一个人心好口不好，当然他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口好，就是变成我们把这句话就是他讲的，我把这句话如果我们颠倒说，把这句蓝色的话呢我们把它变成颠倒说，颠倒说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口好呢，但是如果他的心不好，这个人能够算是好人，这个就糟糕了，这样不了解？这就是一般我们众生最容易犯的错误啊，就会把人家颠倒，人家只有一个单箭号过来，他希望他心好口又好，但是他就讲说啊，那这个人口好，可见口好很重要，那就忘记这个他所要强调是说什么心好，就会把重点都放在口好，不是哦，这句话这个地方底下这个啊，可是真的是错的，这句话下面这一个啊，只有口好心不好，这种人要大大的小心呐、啊。他就像那个大师说的，如果一个人啊，他口好他心不好啊，你要防都很难防啊。这样了解的吗？这样清楚了没有？清楚我要讲的那个重点。所以说他为什么说像那个恶口的东西，他为什么跟信戒分开？因为那个恶口啊，就是刚才661页他那个恶口的部分啊，他这个恶口的部分他不是什么信戒，他依然他可能说话说得不好，但他心地很好，或他口才很迟钝，像林秋我还是一样，我很疼他，他有时候虽然他讲话会忽然忘记，但他绝对是希望我讲课讲更好，只是有时候我就跟他杠一下，这个绝对是的、啊、他这样一路护持我一路疼他，你们也都知道对不对？所以说这时候我他不是基本信戒，林秋他不是妄语，他不是刻意找砸，他只是我们两个沟通上要慢一点，这样理解没有？那但是前面讲的那个啊，不杀到不忘，他那是基本信戒不同的，那两舌他跟妄语又不一样，他也是实在话，他只是嘴爱拨来拨去啊，这样理解没有？那他怎么样让自己克制不要拨来拨去？所以他为什么放在持戒？很多人都会搬话，但他觉得他就搬的都是很正常的搬法。哎，好，什么东西？
不贪。
不贪怎样？
这边不贪嗔是禅。
不贪嗔是禅。哎，你不是不贪嗔是禅， 你再念一次。
不贪嗔是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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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发现差很多？如果你不贪嗔就是禅，然后不贪嗔是禅，听我哦。一种念法，现在念的是这句话，就是说你怎么样那个，这虽然这中间五个放在一个小句子里面，对不对？可是你念的时候，请各位一定要记得，你要把不贪嗔稍微吐一口气，稍微缓一下，才念出是禅。把不贪嗔当成一个主词，不贪嗔是禅，所以你要一起那个重音要是禅，要让人家知道那地方是开始。不贪嗔是禅，哇，但不贪嗔不贪，然后嗔就是禅，很有可能会听错，大家了解吗？不贪嗔是禅。好，你说你要问我什么？禅的意思是什么？禁律呀、啊，思维呀、啊。你以为打坐就是你们那个当打坐常常都迷失在上头，你会问这种问题，就以为他只有打坐就是不就是禅，禅的意思是禁律，这样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当所谓的禅修啊，禅修不是光只有坐在里面那样子身体固定好或者腿弓多少就算禅修啊，连那个腿啊腿怎么样摆啊，有的以为只要能够双盘就叫腿功好，可是他的姿势从开始进去要到上坐到坐好，然后以为他的腿可以盘三个小时就腿功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你的腿连放的位置都要改一下。他以为他坐三个小时就腿功好，可是他坐下去的姿势也没有标准。那个张生成就可以讲，对不对？张生坐下去要怎么样？要如果现在有个木箱子给你坐，来麦克风给他
坐下去，要先右左脚，
没有，就是如果有个木箱子给你坐，对，你要当然哪个脚那个我们都教过，一定怎样，不能有声音，还有嘞，
不能有声音，
对啊，不能动作太大晃出风，
就是会干扰隔壁的、
啊、对，会干扰隔壁的，
也是把那个什么，就是你要坐下去屁股坐下去啊、你要坐到那个什么蒲团的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这样
就是看你的蒲团，有的蒲团它比较硬，有的人就会做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就不一定，一般是有的做三分之一，但是事实上你如果有的蒲团太软，你做三分之一你事实上有时候会滑掉，或太硬或它中间太高的你做三分之一也粗蕊，所以它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是拿捏一下，看那颗蒲团的特质啊，对，要看一下那蒲团的特质。
然后就是盘腿盘好的时候，你再把那个中心的位置盘起来的时候，再把那个重心的位置再调好一下，让自己的那个身体不会倾斜，向前还是向左右这样子。
对，还有像那个，如果像你是在一个木箱上头啊，你像一般你们都坐地面上的比较多啦，在场比较少去打那个坐在木箱上的，那个你步步高升。那个如果呢是一个木箱上，很多人都是什么到了方殿上头啊才开始在那里什么摆蒲团啊摆方殿啊，对不对？然后呢摆蒲团摆方殿摆好以后啊，他还怎么样坐，也不是一次就坐到他大概要坐的位置，他是边坐然后蒲团边往后抽啊抽啊抽啊拉，有没有找到？有没有看过这种人？
有
哦。那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们在地上的这种动作，你看下去都觉得很，如果你现在坐在旁边，你一上坐就稳定的，不是你们，假设现在是一个初学者，他就觉得说这动作到底会不会让他有点心浮气躁，会。所以啊，怎么样让自己一上坐就是稳当的，这要去学。那想看今天如果你是在一个木箱，一般我们有时候坐轿离地嘛，免得湿气很高，会在一个木箱或者榻榻米上头的时候， 你想想看他那个动作，就是说他脚一放上去，脚要怎么样一放就可以放在那个箱子上头，要脚要怎么样一放就带在箱子上，你还要同时用你的手去串好你要往后撑多少的距离。当您的臀部往下坐的时候，您能够落到大概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间，所以您前挪后移都不会挪差太多。不是说，而且上座的时候不是你们有的同学啊，面向蒲团，然后脚已经很靠近了，以后再转一个180度，把屁股向蒲团，然后两只脚呢就像青蛙那样子弓起来，然后坐下去，是不是？怀疑吗？魏盈龙啊，你不就这样做吗？我看你每次上课都这样子啊，屁股就这样坐下去啊，要不然你怎么做？不是啊，你上去的那一刹那，你就是像青蛙，青蛙你们看过吗？两只脚是弓弓的，然后它要弹的时候是两只脚这样跳起来。你看你们要坐上去也是这样，两只脚就这样子啊，先站着嘛或蹲着，然后屁股呢转过来后，屁股到蒲团上面，它就砰砰坐下去，是不是就像青蛙两脚弓着就坐下去？它上座不是这样子，上座要像刚才张先生前面讲的。右脚呢直接就移到椅子上，那如果你现在那个地方有点高，有一尺半啊，你右脚就要挪到那个地方去，就要弓上去，那以后再慢慢讲，那个不是这门课的主旨就不谈。所以说这个禅啊，就是要回答那个修玉的，他现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禅啊，这个禅本身你的就是定义的问题啦，禅不是只说打坐像刚才那些事情而已啊。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因为你对禅的定义的问题，这样理解了吗？禅本身是禁律啊，禅是指禁律，而且是指，然后换成佛家的思维，它那个禁律是以正念思维，是以正理思维啊。那这样当然就是不贪嗔啊。大家没有什么没有疑惑的。好，那翻过来，这个是三章教的，那662页。662页，那我们来看通教的部分。通教的部分呢，它是以空为主，它所谓的这样一切如幻化如自性啊，一切幻化无自性。所以他说施受财啊，三世皆空名为谈啊，那你不见持犯名为见，冷冷所忍不可得啊，就是名为冷。那身心不动名为精进，不乱不贵名为禅啊。在当中你不会有散乱，你也不会有懒执，这才是真的叫做正思维。那非智非愚名为般若，他就说两者。那这里面呢要谈的是那个施受财三世皆名为皆空名为谈啊，一般就是所谓的叫什么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嘛，就是没有施者没有受者也没有所施之物，三轮体空。这句话、啊、是以蛇蛇的立场来讲啊，是以施的人对自己讲的。如果你是受者，你不能对施者这样子讲。哎，就是今天如果有人布施了100万出来，然后接受的那个人跟他讲，没有布施的人，没有接受的人，没有这100万，那个一般来说布施的人他十之八九大部分都还没有这么高的德性啊，会让人家什么取退转，千万不能这样讲。这个是布施的人为了戒掉自己的慢心，会对自己讲说啊，没有，不能够懒惰认为自己有所施啊，这样了解了吗？诶，这个是看情况的。一般我们看人家布施，我们还是要赞叹随喜啊，还是要赞叹随喜。那别教的呢，他的话呢，因为别教是次第的，他鼓励啊，你在度六度的时候，他是啊，他以劝你去做，他不是光你要远离哪一些不能做的事情。三藏教是以远离然后以出离为主，那这边的话他是说你本身要再回到众生里面去的话呢，那要利诱众生，所以他都举出各有实力，就是举出各有实力，有没有找到 OK 吗？好，就是举出有实力。那这实力呢我们就不用再看，不用看了，好不好？欸，我们再往下呢来看一下，下面呢就是有世事应修，他就是说啊，你应该要修，为什么要修？应该有四个理由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修布施持戒这里六波罗蜜啊，这是有这十几件事提醒我们，就等于是提出了，除了他有利益以外，还提出呢 他的原因。好，请那个张生存念好第二十行开始。
世事应修坛，修道者破坚贪故，庄严菩提故。
你那个一二三要念出来。
世事应修坛，一修道者破坚贪故，二庄严菩提故，三自利自他利益，自他利益欲施施时，施以皆欢喜，名自利，饥渴者得处，是名利他。四得后是大善果，后世获大尊贵劳财。
好，那个有的人想要施的时候是很高兴的，布施的时候也很高兴，布施完了以后回家就后悔了，千万不能这样。他说你知道，想要施的时候到你布施的时候到你施布施完了，从头到尾都没有退转心，都没有后悔心。以前我曾经跟人家讲过一个佛法的问题，在我们活水禅的佛盖里面有出现，布施的时候啊，你后面起了后悔心、退转心，请问会不会消减掉你的功德？然后另外就是有人说不会，那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说呢，当你做了错事的时候，你事后去忏悔，不愿意把没有把你的恶心持续下去，而反而升起了另外一个忏悔心，就是相反的心，这时候你的罪业有没有消减？有。那既然罪业会消减，为什么福道不会消减？那那个人就想说，哦，有道理哦，原来呢布施的也不能够就升起了什么后悔啊，然后呢退转心啊，对不对？那这要注意。然后再来呢，第二项是世事因持戒。来，那个卢麒麟。
世事因持戒，自修善法，灭恶戒，庄严菩提摄众生，卧觉安，不悔恨，于众生无害心，后受人天，得涅槃等乐。
好，再来往下，那个小郭先生。
三，世事因修忍，修忍除不忍，庄严菩提摄众生，彼此离不畏，后世无嗔，眷属不坏，不受苦恼，得人天，涅槃乐。
好，再往下念。
世事因修，世事因修，应须修精进，精破懈怠，庄严菩提摄众生，真善法是自利，不恼他是利他，得后得大利至菩提。
好，再往下。
世事因修禅定，定破乱心，庄严菩提摄众生，身心极静是自利，不恼众生是利他，后受清净身，安稳得涅槃。
好，再来。
六，世事因修般若的智慧，破无明，庄严菩提摄众生，智慧智乐是自利，能教众生是利他，能坏烦恼及智障等，是大果。
好，来，各位同学，你们开始画一下哦。您看到他们每一句的，他后面都有一个什么庄严菩提，有没有找到？有哈，然后都有什么自他利益呀、啊？您刚刚先看到第三十一行，三十一行下来，他这是修般若，所以说他这地方就会提到说啊，你以智慧自热。然后呢，你修禅定，你看到后面是不恼众生是利他的，可是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好处却是身心极静，然后你以智慧能够自乐，而且你还能够第二十七行，你能够真善法，你能够离怖畏，你能够眷属不坏，不受苦恼。然后呢，当您持戒呢，能够令你卧觉安，不悔恨呐、啊，不悔恨。做着事情您不会呢在那里啊觉得啊，早知道不要那样做，真的实在是自害害他。那您布施的时候呢，您能够呢自己后世啊得到大善果啊，得大善果呢能够获大尊贵的劳财呀、啊、种种的利益呢，就是智大舌大这边他们在文句里面提出来的。布施啊，修六波罗蜜，不是光看到好像是为别人，他事实上得到最直接的，马上是当下自己就得到收益。好，那我们来看663页，那原教的六波罗蜜呢，原教的六波罗蜜的六项六度项，他提到啊，若众生唯一独受求菩提的话呢， 只有一读诵哦，他这边强调只有一读诵求菩提。那这种人呢是浊世俗，尚不能调自己的烦恼，何况调他？你看他说你只是读诵了解，这样光在经义上做都不行了。那如果今天连这个经义功夫都还没有下，糟糕，你还想要调他，这时候就要注意，就要注意会不会很危险。那如果有人着嫉妒啊，名利富贵，高薪自恃啊，轻慢毁别人，毁骂别人啊，那说他这种人啊，连欲界善根都得不到，你说他还想得色无色界的善根吗？那你还提到连色无色界善根都得不到，你说他会得二圣菩提吗？就是空涅槃嘛，小圣涅槃。那无上的大波涅槃呢，无上菩提，你说啊，是不是就像那个星星之火想要来去烧干那个海啊，当然是不可能的啊。那口气呢，一口气想要真的，你想把山给吹动啊，就像那一口小小的一口气啊，可能连个树干都不能晃动啊。那就像那个藕丝啊，怎么可以称为三月啊？他说啊，何者说是世俗不能满菩提啊，何者是第一义？他说啊，你只有怎么办，造一切的服饰啊，就是说你不能够只有口诵啊，还必须要能够去身体力行啊，除必须口诵以外，还要能够修身修心修慧，以第一义来熏修，这时候才可以速满六波罗蜜。那他就说提到啦，那既然是要修的时候，你有谈到有身，谈到还有心，还要你还要谈你的慧，不是光只有嘴巴在那里前面讲的一个什么口的读诵而已，所以不是光这个。所以下面的第九行开始啊，他就要，因为你要在日常生活去修了嘛，日常生活修的话，就难免要需要做到我们要处理到的五阴阴介入的问题，就是说日常生活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就是六根对上我们的日常色身香味触法六尘，我们的所有对境，这时候呢它进入我们的室里面，我们该怎么去修啊？所以它下面第九行开始就是要介绍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啊，如果呢什么样来舍掉我们的攀缘，能够像哪些舍，入舍因舍戒舍，入舍因舍戒舍呢，来各位看这个投影片这边，入舍就是指说当您的尘，你的六根对六尘，对不对，根尘啊，根六尘进入六根的时候，根对尘，就是它都这个是属于入舍，入的阶段，您能够在当中舍，舍的意思是不相应而已吗？还是是指什么？然后呢之后啊，根尘合而后入到四，这就是什么戒舍，戒舍。那把这个你最后呢戒舍以后，后面有一个化诸于你最后的反应出来的这个和谐，这个区块叫做阴，五阴就是这个地方是色受想行识，有没有找到？这刚好是五阴，所以叫做一个阴舍。好，就在谈，所以说这个部分呢，第九行到第十七行就在谈这个区块。那这个区块在谈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说法啊，比方像是有大智度论所谈的啊，他谈的方式就是说一切法啊，你在这边地方把它放归为五蕴的话呢，五蕴往下呢，五蕴往下这边呢有五根跟五境，咦，那六根不是六境吗？少了哪一根啊？少了一个是什么？是不是你的一根有没有？还有一个什么法，就是六境里面的法，那这个法跑来这边，法的话就是含瓜这一些，那那个根呢，有一根啊，它把它挪到这个世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放在异处异界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处理起来，我们后面这边爱运跟受运跟想运啊，这边受运是爱烦恼，想运是见烦恼，那把我们的行啊，爱烦恼跟见烦恼是我们叫做灭受想定要去掉的，对不对？所以就会去掉了想运跟受运。那你想想，诶，那这时候呢行运怎么办？他说行运的部分本身有身口意行，如果呢本身是属于只有三行的部分啊， 是属于三行的部分，会留到后面属于法处法界的部分，它这个部分是会留着。但是如果是属于爱烦恼见烦恼这个部分啊，所拉下来的呢，则就会删除掉，就会属于说爱烦恼见烦恼所导致出来的这个三行啊，则就会不存在。所以呢，见烦恼啊，这边各位看到这个图，如果今天您是六根六尘根尘对上来一个阿罗汉的人，假设今天您是阿罗汉，您的六尘对上外面的啊，您看到这个教室有灯光啊，然后呢进入到您的眼啊，这个光对不对，光进入眼里面，然后进入您的视里面，这时候请问一下您的作业哦，作业来咯，作业请问一下，这时候当您是正的阿罗汉的时候，您的这个镜啊镜进来了以后，这个圈圈啊，您应当会扫掉哪几个圈啊？哦，回家想哦，好不好，你应该会扫掉这里面的哪一些圈，我刚才有讲了，对，只是没有用这个图讲，我是用大智度论讲。好，那如果您现在呢依大智度论的这个依大智度论的图来看的话，那一位灭尽定的行者应当会扫掉哪些词啊，就是这一个图里面，如果是一个灭尽定的行者，他的整个因戒入的法里面，这里面哪些词会应该要删掉，你挑出几个来，至少挑五个，可以吗？ OK 吗？好不好？听得懂作业吗？哎，你们今天明天看就有了，网络上就会有了，明天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个灭尽定的行者，这六个圈圈里面应当要扫掉哪几个圈，如果依大智度论那个图你们手边都有对不对，那如果是一个灭尽定的行者，里面哪些词应该把它删掉，至少挑五个出来。好，那再来看看，您看这是大智度论的图，各位有没有找到大智度，那您看看一下您手边的，如果您看看是聚色论的，聚色论的话跟大智度论它不同的处理方啊，前面这一个区块，就是如果是这个区块的话，就是说色法色蕴这个地方都没问题，然后六根界呢，六根界里面的意界啊，把它列在心法，六世界也列在心法，这没问题，差别的大部分是在这一个区块，就是下面心所法有表色无表色，不心法有法处不相应法，这里啊它的分法比较细，跟大智度论不同。那如果您对到的是阿毗昙的话呢，阿毗昙的分法你说都是部派里面的，你如果是对到阿毗昙的分法的话，他受蕴想蕴的下面呢，想受蕴想蕴的对下来跟行蕴里面是属于心所的那个区块对下来的，它全部归在什么，归在是属于法处色，归在法处色。可是对于属于不相应行的部分呢，它则是把它归在属于心不相应行，那心相不相应行的地方它到这边就断掉，它没有再把它往，就是它就把它归在于法处法界里面，跟刚刚这个行运的地方归在法处法界是一样，但是呢对于法处色的这个部分啊，它的画法就不一样了，清楚吗？我只要跟各位提这两个图啊，你细看，当然这论要看很久，主要是请你知道一件事情啊，同样都是部派，对于像最基本的五蕴啊连这个地方都有差别，都有出入，千万一定要读很多东西的时候要细细的用心。那大智度论的这个区块，这就是告诉我们受蕴想蕴都是见烦恼爱烦恼啊，那往下画下来就是爱烦恼见烦恼也会导致于身口意有三行，而且它是心所法，那是属于法处法界，它不一样，它跟部派的画法呢就算是比较简单的，好不好？那比较细的话再要细讲，还要再讲到那个六根六尘啊，它是有对色还是有表色啊，是见还是不对呀、啊？有见有对、啊，这个还要再细讲。这个你们手边光那几张图来讲，你们听了就忘掉了。那个要帮你们以后要找时间，要整个再补细讲。不会是这一堂课，会在晚上班的那个隔周上，清楚吗？这个观念啊， 就是各位看看这个图，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阿罗汉的人，你看看这一张俱舍论的好了，你是阿罗汉，你是一个俱舍论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阿罗汉他当有人夸奖他说，他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夸奖的话，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他会不会懒惰？不会啊。那今天如果一个大菩萨，他也是阿罗汉果以上的大菩萨摩诃萨好了齁，有没有人有办法去砍他的手脚？他如果来应，他应化啦，来人世间啦，受化来人世间，他会不会被砍手脚？会不会？会啊，这个大智度论也讲都是会的，他是说他会还是会受苦，他还是会视线的，他视线上他不会说都是完全都只有，就是你如果说他应该锦衣玉食啊，他应该什么刀枪不入啊，他说他不会，他会视线跟你一样有众生，他就是众生的一个相，他就会视线这样的一个相。但是问题是说，当今天有众生刁难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在当中而沉沦？他不会，这样理解吗？他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记得他就举到那个类似《金刚经》那种例子啊，《金刚经》那个也是大行者啊，他是被砍手跟脚，然后他只你们在《金刚经》里面看到他被砍跟手跟脚，他的下级是什么？那叫做上级好了，他还有上上级，他就上中下，《金刚经》属于中间那一级，他的下级呢，就是说啊，他被砍了手跟脚之后啊，那。这时候那个王啊，看他还不动怒不恼害，他是不是更气了，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他在气的时候，他就拿起了刀剑怎么样乱砍一通，那时候是后来那个集不在金刚经，他乱砍一通以后，这时候啊天地呢都为之呢怒嚎啊生气了，这个时候王啊就心里心生胆战，因为他欺负别人的时候他还不受恐吓，但是当今天如果什么下起狂风暴雨，然后有些鬼哭神嚎的时候，你想一个凡夫是不是才就觉得自己的生命有被威胁到，他就会升起这样的畏惧。可是那个忍者啊，虽然被砍，他当时那些狂风怒吼他也不生畏惧，这时候相较起来，原来是一个以自视凌人的人忽然开始对到这样的环境的挑战，他心生畏惧，而且他心里想说我一定是得罪了，心生畏惧之后才会想刚才的行为是愚痴的，他就想说，哇，他刚才在做的很笨的行为啊，然后一定是那个些这些都是为了啊护这个大护这个行者啊大护法的法，因此呢，这些龙天护法我都得罪了，他们的狂风怒吼不是针对那个被我砍手砍脚乱砍一通的人，而是针对我们这个国王啊做了这样行为啊，实在是愚痴至极啊，被愚痴呢被愤怒所迷盖啊。当他产生畏惧的时候，他才升起这样的忏悔心。那升起这个忏悔心的时候，这个行者他很慈悲，他就说啊，若呢他今天行这样的忍辱，行这样的精进，他的一切果报不虚的话，他来生成必定成佛的果报是不虚的话，一切什么还复如故。结果这些什么有没有还复如故？有还复如故啊，而且他还对这个恶行的这个国王说啦，他来生啊成佛的时候第一个要度的他就是要度这个国王，那这个国王就是焦陈奴啊，就是阿惹焦陈奴啊。所以呢，本身他在被砍手被砍脚的时候，有人就问我们说大菩萨会不会被砍，我们说会啊，而且凡夫很容易去为难刁难大菩萨，因为他们就是什么，我们常常教着看到法华经有一句话，我最爱，我很爱的那一句话，哪一句话？你们记不记得？跟这个有关系的，与龙合者而共同止。这一句话是在描述什么？描述持戒，就是说，大菩萨大部分都是龙合者，对不对？可是我们众生很容易去刁难龙合者。什么样的人不会去刁难楼合者？他真正持戒的人，他就不会去刁难楼合者。所以用几个人脾气，然后十之八九都会被人家吃。 就是大家吃定了他，反正他就是都尽可能去配合大家，那反而大家就会吃定了他，甚至刁难他，甚至想说反正你跟他毁约了，你跟他怎么样他也不计较，对不对？然后事实上他说啊，一个真正持戒好的人啊，他事实上呢，就是他能够跟一个柔和者共同子啊，他对他依然善待他，他不会逾越自己的本分。这时候这样一个持这样的一个人啊，实际上就是持戒者。秋玉啊，这样很多问题你应该都知道了，对不对？就是你对于六波罗蜜啊，还有那个六度啊，甚至六戒，甚至还有十善五戒的定义，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它，这样了解吗？这样子对自己的修行上才会有真的很大的收益，因为我们会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在做持戒，什么东西是真正我们该尊重的人。那我们再往下，再来就是华严呢，他就是提到了华严经的话呢，今天有七个地方名呢，说明啊念念必须要具十波罗蜜修习的。有七地方名念念波罗斯具足十波罗蜜修习忏法，以名呢求佛道啊。来，这几项呢，请那个同学来念一下，总共有十波罗蜜哈。但是十波罗蜜是指后面的檀波罗蜜、十波罗蜜、冷静禅，这是念后面，那后面的波罗蜜不是前面，这样了解吗？它每个后面一个字就是波的波罗蜜、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乃至于智波罗蜜，就是十波罗蜜。我们一般念讲六波罗蜜，但是有一个是十波罗蜜，这个大家刚好趁这个机会来学一下。来，我们请那个卢西林念一到十。
善根与一切众生是谈，二能灭一切烦恼热是施，三一一切众生无所伤是忍，四求善无怨是净，五修道心不善常向一切智是禅，六忍诸法不生门是般若，七能起无量智门是方便，八求转胜智是愿，九魔邪不能阻是力，十一切法相如实说是智，和是十波罗蜜俱布是摄道品，三解脱一切住菩提法，一念念中皆具足，诸地皆念念具足，此地甚故，如此力是圆教六度相也。
好，这是圆教的部分，大家参考。那底下呢要谈三十二相，那三十二相呢，它是举了一个三藏的教相，三藏的教相。那个通别圆的部分是在最后一行三十行的地方，他说空无生呢，就是通教的相本啊。那道种是则就是别教的，实相则就是圆教，这就是回到四教的根本定义而后。那当中呢，三十二相的部分，藏教的部分啊，他前面是列下说他的这个相的一个三十二相，这个相是长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的外形。然后之后后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相它主要是依什么法而后而修得的。后面像他就讲说，像主贫啊、主夫龙起如龟背啊，这个就是要修什么，修布施。那另外呢，像是如果你是千轮福啊，它是主要是去修你能够安慰恐怖者啊，是能够安慰恐怖者，这样了解吗？他后面就是要介绍说这个方法是怎么样修得的。那我来问一个，比方说让你能够修得万字啊，请问他是修什么而得的，什么法门？不恼众生啊。那如果像是那个他狮子夹呢，不起语，那像我们一般常常在经典看到的说他能够出广长舌啊，广长舌不出恶语，那就是不出恶语啊，则就是不出恶语，就是他讲的说你要修什么，那后面就是他的法门，后面就是他的法门。那这法门就提供给大家参考，讲起来全部参考完以后啊，大概就是你要怎么样慈爱众生，精行持戒，以正念来导引一切众生，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方向。 好，那来这个部分就算是讲完了，往后呢待会要介绍的是龙女成佛的故事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